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文科生，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纪伦。这次呢也是来到这一周的科技，所以是文科生的科。不知不觉这个集数已经来到第50集了，所以说我自己也是有吓到，原来我已经做了到第50集了，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就是继续的做下去啦，就是能够为各位就是带来更多的内容。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新闻吧。第一个新闻呢，我们就讲到面子书的 Audio Room。续上一个星期 Spotify 推出了 Green Room 之后呢，这个星期又有社交媒体的龙头呢，就是要来抢 Clubhouse 的生意了，那就是面子书的 Audio Room。 其实这个面子书 Audio Rooms 呢，他们在之前就是已经有开始发表了，就是在之前呢他们已经有在测试了，然后这次呢好像就是已经正式的发布出来了。面子书的 Audio Rooms 呢就和 Clubhouse 大同小异，不过因为面子书已经拥有非常大的使用者，所以如果你追随的公众人物有开始声音直播的话，就是一个声音的那个直播，你也是会很容易就看到他们的直播。因为现在面子书已经公布了说这个功能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其实我也是有进去到那个面子书，就是要看找到这个功能，看有没有出现在这个面子书里面。我现在看进去面子书上面呢，它有一个按钮是叫做 Create Room。 这个 Create Room 呢是可以开始 Video 或者是 Audio 的直播空间。如果你开始一个直播空间呢，你就是房间的那个主持人，你可以邀请在朋友当中呢，你就可以邀请成为你的讲员。当然你可以也是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分享的，就是说他们是讲员，你是主持人，你当然也是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发言的。直播空间可以高达就是50位的讲员，而听众方面呢他们就没有上限了，所以说可以高达很多的人就是来做那个讲员。如果你是在面子书的群组，就是说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 group 呢开始直播空间的话呢，这里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在群组里面呢，群主的管理员就是能够控制和限制谁可以开直播。如果是公开群主开始直播空间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的 group 不是 private 的，是那种 public 的，如果你是要开始这个直播空间的话呢，群主的主员和非主员的游客都可以进入到这个空间成为听众。就是说如果你的是 public group， 然后呢你的 public group 里面呢你是有开始直播的话，那你就能够让就是组员之外呢，如果有人就是进入到这个群组里面，他们也是一样可以加入成为听众的。如果你是非公开群组，就是那种 private group 的话呢，那只有组员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直播空间。在这个直播空间也是有打赏的功能或者是抖内的功能，如果你是内容创作者的话，相信这个消息应该是对你就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你可以透过直播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直播，你就可以拥有一个好的收入。如果你的直播是属于那种非盈利组织或者是那种筹款活动的话，就是那个 non-profit 或者是 fundraiser 的那种活动的话呢，直播空间也是一样有这一个功能。如果有公众人物或者是网红或者是内容创作者他们开直播，而你想要支持他们的话呢，当然你就可以打赏那个面子书的星星，因为面子书的星星基本上就是那个面子书的那种货币，可以转换成现金哦。说完面子书 Live Room 呢，现在我就来说说面子书的播客功能。不过这个功能在我分享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还没有出现的。不过根据面子书的官方公告，面子书的播客看起来不像是要成为一个播客的托管平台，而是纯粹的播客播放平台。至于是不是也要把播客节目放进面子书里面呢，还是说面子书只是从第三方的媒体获取播放连接呢，目前就还不得而知。不过面子书的播客功能呢，就是会在自己的专页里面多出一个播客的按钮，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播客的 page 的话呢，它会多出一个 button， 就是多出一个按钮呢，就是给播客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到播客的专页，就比方说我的专页呢，你们就可以进来，然后搜寻我想要听的播客的内容节目，点击播放之后呢，你就可以继续浏览你的面子书，而声音则会继续在背后播放。即使你关掉了你的电话屏幕，面子书的播客呢，他们其实还是会继续的播放，就像是面子书的播放器一样。听众也是可以留言评论标签和分享他们喜爱的播客频道。看来 Clubhouse 的竞争者真的是不是越来越大，就是有 Twitter 的 Space， Spotify 的 Green Room， 现在又来面子书的 Audio Room， Clubhouse 真的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忘记和各位提起，之前 Clubhouse 进到 Android 的时候呢，我的朋友 Joshua 呢，他就是有分享他的邀请码给我，所以现在我其实能够已经进到 Clubhouse 里面了。第一次进去其实就还蛮新鲜的，可是我没有真正的使用 Clubhouse 正在进行任何活动， 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觉得 Clubhouse 的那个热潮好像就是要退了，所以 Clubhouse 之后是否能够继续的引领声音直播的这个潮流，就要看 Clubhouse 有没有是否持续的创新了。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来讨论 Windows 11、Windows 11在之前呢就是放出了很多的消息，然后呢就讲明说在这个星期呢他们就会正式的发布，所以 Windows 11呢就终于来了。如果各位是 Windows 的使用者，这一集可能各位就可以来听听我的分享吧。 Windows 呢是时隔六年，但是准确来说其实是五年十一个月，因为就直到今年的七月呢才是满六年就推出了新的 Windows。对于这次的更新呢，各界其实是蛮期待的，至少我是蛮期待的啦。不过在还没有开始分享之前，各位觉得这一次的 Windows 11是否会成功呢？我会这么问是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历史哦， Windows XP 是成功的， Windows Vista 就比较失败， Windows 7是成功的， Windows 8就比较不行， Windows 10是成功的。如果历史重复，那 Windows 11难道是要失败？当然我没有觉得是说这个一定是会失败，而且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把话直接说死哦。能不能打破这个循环就看这一次的 Windows 11的更新了。而且我自己本身其实就真的就是蛮期待的，因为早期放出来的一些画面啊新闻啊，我个人都觉得看上去还蛮不错的。这个星期呢，微软就正式的在举办了线上的 Windows 11发布会，整个发布会各位可以去 YouTube 那边观看更详细的内容。不过这个发布会呢其实真正来讲不怎么顺利， Windows 在自家网页的官方直播遇到了技术的问题，包括了直播不顺畅的问题，严重到微软的技术总监要在 Twitter 呢发布文告说，如果官方直播不能够看，请可以到 YouTube 的直播观看。看来呢这次的直播开局好像有点不顺利，不过希望 Windows 11呢真的可以坚持住了。接下来我就会和各位就是分享 Windows 11的重点功能。接下来的功能的介绍我是从微软的官方发布会，还有一些是从 Yahoo 新闻，然后从 Zengadget 从新浪科技里面呢，我就整理了他们的文章，就是来出来和大家分享了。根据 Microsoft 的说法，新系统的运行速度更快，这包括了 Edge 甚至其他的浏览器都会更快，新系统也会更加的轻便。接下来的 Windows Update 呢，它的容量将缩小 48%， 安全性能呢也有所提升，并号称是最安全的 Windows 系统。如果各位有看那个影片的话，那个 Windows 11的 Start Menu 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使用的形式是从侧边的弹出视窗变成了至中的画面。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有点像 Apple 的那种设计，所以说其实他们放出这个画面的时候，有些人就讲说哦 Windows 你是抄 Apple 的。其实我个人嘛，我就觉得是说这个只是一个位置上面的摆放，你即使就算不是抄 Apple 的，他们把它放在中间呢，对我来讲其实也还好。然后呢它的按键呢就是从最经典的左下角的换去了中间，所以说它的那个 Start Menu 就从了左下角放到中间了。然后那个 Start 的界面，就是那个 Windows Start 的那个界面呢，也分为各种应用以及已经编辑过的文件两个界面，同时呢它会契合白色或者是夜间模式的显示。这个就是第一眼看下去它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在设计上呢，它的那个 App 啊 Notification 啊，还有包括它的刚才提到的那个 Start Button 的菜单呢，它的设计表面的设计呢其实就有一点像是浮空毛玻璃的特效，就是它看上去就是很英文讲就是 very glossy， 它就是非常有点像玻璃的那种感觉啊，可能另外一个比较正确的是叫像毛玻璃，它是那种雾面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呢当它的menu 就是跳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是有一点像浮在那边，它是没有像完全连接在整个下面的 taskbar 那样子的，它是那种浮空在上面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呢接下来我就会和各位就是分享就是它有几个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它的 snap layout， Windows 11加入了一项名为 snap layout 的功能，按下以往的缩小按钮时可以将视窗缩小为指定形状，就比方说左右二等份，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左右各一半的那个画面啊，然后或者是左一右二，就是左边一边呢会比较大，然后呢右边呢就有上下两个格子，或者是左中右三等分等，方便多工操作，还可以储存过以往的使用记录，直接以设定好的版面开启多个视窗，方便快捷，在多屏幕下更为实用。 Windows 11呢，它也加入了全新的小工具程式，就是我们所谓的 widget。然后呢，这个 widget 呢，它可以从屏幕的左侧拉出来，就可以快速的查看新闻、天气、地图等即时的资讯。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微软呢，它就将 Xbox 的自动 HDR 功能呢，也一样加入了 Windows 11。使用者呢，只要用上兼容的 HDR 显示器呢，就是它的 monitor 是要有 HDR 的，可以支持 HDR 的呢，就可以大量的将旧游戏的款式提升到 HDR 的画面，影像更是为生动。还有 Direct Storage 技术呢，可以缩短游戏的加载时间，启动速度更快。日后呢，它也是会支持 Xbox 的 xCloud 游戏串流功能。然后微软的 Microsoft Store 呢，它也是有更大的更新，用上了新界面的设计，分类更加的清晰，搜寻可以更快见。然后这一次呢，最大的特点，我认为啦，最大的特点呢，就是 Windows 11它可以支持 Android 的应用程式，可以在 Microsoft Store 以及 Amazon App Store 里面呢直接下载及安装，就不需要模拟器，就不需要那个 emulator 来运行这个Android 的 App， 然后呢，它的实用性大增。不过呢，未有公布是否所有的 Android 程式都可以使用。关于这一点，其实我认为就是比较实用。不过呢，有很多的科技的评测家，包括像 The Verge 或者是 YouTuber MKBHD 呢，或者是 Dev2D 呢，他们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们有讲说，就是说 Microsoft 呢，它并不是直接去 Google 的 Play Store 里面拿到那个 App， 而是去到 Amazon 的 App Store 拿 App。其实我在想，怎么不会就是跟 Google 就是合作，就是说 Windows 11呢，它虽然说可以运行那个 Android 的 App， 但是呢它并不是去到 Google 的 Play Store 拿，而是去到 Amazon 的 App Store 拿。所以呢，这就代表说你不但要有 Microsoft 的账号，你还要有 Amazon 的那个账号，就是它的 App Store 那边你还是一样要登录，当然是一次性，不过呢就是说还要好像就比较麻烦了一点。怎么就是说 Microsoft 呢就不直接去跟 Google 拿呢？当然这个样的发展呢，就看之后呢 Microsoft 就是要怎么来处理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应用就是说它在 Windows 11里面可以直接用到 Android 的 App 的话，这个就真的是方便了很多。然后这一次的微软发布会呢，就是关于到 Windows 11的时候呢，他讲说也不只是给予桌上电脑，他其实给他们自家的 Microsoft Surface 的平板电脑呢也是能够用的。然后呢，他们在设计上呢，他也是有做到一些的调整。Microsoft Surface 呢，它其实有几种用法，就是说你可以当作像普通的平板，或者是说你可以连接这个键盘呢，你就是可以当成像一个笔电那样子用。所以当你在没有键盘的平板电脑上使用 Windows 11的时候呢，他们的改进就是说他们的触控体验使得任务栏中的图标之间有了更大的空间，更大的触控目标和巧妙的视觉提示，就是让你可以更轻松的调整窗口的大小、移动窗口以及添加手势。然后呢，他们还启动了触觉反馈，就是让触控笔的使用体验呢更具吸引力和沉浸感。发布影片里面呢 ，Windows 11呢，它也是有展示了强大的语音识别能力，就是可以自动的为你添加标点符号，并且支持语音指令等。就是当你不想打字而希望通过口来展示你的想法的时候呢，语音输入将是一个极佳的功能。不过对于这个呢，当然是不是要考虑上语音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还有准确度的问题啊，这个就要看微软呢，他们要再怎么处理啦。那是不是每一台电脑都可以被升级为 Windows 11呢？其实 Microsoft 就是在官网的时候呢，它有发布了 Windows 11系统的最低硬件的要求。微软呢，它有在官网发布了 Windows 11的最低要求，然后我来念给大家听哦，就是它的最低呢，就是包括最少 1GHz， 就是 1GHz dual core 二核心以上，并且支持 64B 的处理器， 4GB 的 RAM， 64GB 的容量，以及大于9寸的 HD 屏幕啊，9寸的 HD 屏幕大概就是 720p 啦。显示卡呢，就是要能够支持 DirectX 2或者是 WDDM 2.0 以上。所以说这个列表看起来要求方面可能不算太高，不过如果以这个性能来跑的话，可能在跑很多任务的时候呢，可能电脑也许会宕机。我的建议就是还是能拿比较高的性能的电脑来跑还是会比较好吧。 Microsoft 他们也是有就是说给了一个连接，就是让你可以去官网呢下载安装 PC 的 Health Check， 就是可以帮你检查你的 PC 是否能够更新 Windows 11的系统。所以说它的连接呢，各位就可以在搜寻的时候打 PC Health Check， 就可以找得到这个连接啦。它是下载一个小程式，然后这个程式呢就会帮你检查你的硬件，然后呢就会告诉你说你的电脑是不是能够更新成为 Windows 11。目前 Windows 11呢还是一个 developer 的版本，所以说还没有到我们用户可以使用哦。如果说各位就是要下载，直接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更新为 Windows 11的话呢，可能你们拿到的版本还是 developer 的版本。至于真正的发布日期呢，目前是还没有更新，不过收到的消息呢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月底，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免费的更新哦。微软呢它是说免费啦，当然这个就是要看它的免费程度是到哪里啦，会不会是免费的时候有一些功能就不能够用呢啊，当然这个最好是不要啦，就是说能够完全的免费，就是让用户更新是最好的啦。以上呢就是这个星期和各位分享的面子书的 Audio Life Room 还有 Windows 11啦，希望各位就会喜欢。关于这个 Windows 11呢，我也是很想要尝试啦，希望可以赶快的被更新，然后呢我就要来试一下，然后可能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 Windows 11的优缺点吧。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呢，就考虑订阅并且分享我的博客频道啦。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来听的话呢，就留下五星好评，然后可以留言啦。各位也可以来追寻我的社交媒体，可以在面子书 Twitter 和 IG 呢就打 Kiro 人家就可以找到我。然后我的 Medium 呢，那里也是会不时的更新新的文章，各位如果喜欢阅读的话呢，也可以在 Medium 那边找到我啦。你现在收听的是文科生，我们下一集再见。